当时收第一个学生的时候是那个 family friend 家里面的小朋友，父母就说，哎，你们家女儿会弹钢琴啊，能不能教一下我们小孩？所以当时只是，并不是正式的那个，收学生之类的，但是只是说，哦，OK，那我就去教一下好了那样，所以那个小朋友是6岁多，小女孩。就什么都不会的，我当时基本上就是模仿我老师给我上课的情景，但其实教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朋友的时候，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我老师当时是怎么教我第一节课的，所以我自己就会在网上去搜索各种资料，包括去看各种视频，然后就模仿着去教。当时时候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紧张的，然后就可以感觉自己的心跳什么咚咚咚，就是要比小朋友紧张得多。但是真的坐下来教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慢慢找到那个节奏，所以到第二个学生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讲说已经是自己会比较有自信了。在澳洲收学生会有一些困难，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收学生。一方面也是可能因为自己就年纪比较轻，就是很多家长会不信任，因为家长一般都会想要说我要有 experienced 的老师来教我的小朋友，哪怕这个小朋友是一个 beginner，或者说只是一个级数比较低的一个小朋友，但是他们都会希望说找一个 experienced。就算是成人的学生的话，也会希望要有老师，但是老师都是要积累经验才会变成有经验。我的周围的朋友们，他们都会有一点教学的经验，他们就会推荐我，把我推荐给不同的那个 studio 的那些学校的 manager，他们就会先给我一个面试啊，然后问我一些各种我的那个 bio 啊之类的，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自己有交了 family friend 的小朋友，所以就会说，我是有教人的经验，但是就没有说自己到底有多少经验，就心里还是会很害怕。当你正式到一个地方去作为上班的时候，自己就私底下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阅读各种各样资料，包括怎么教小朋友，然后在conservatorium 里边我们学的那些专业，也是就是本来我学的就是教育，所以很多东西的确是挺用得上的，就是你会用一些运用自己的知识，努力去找一个方法。然后我觉得外面很多的有一些，比如说琴房之类的经营的人，他们都非常的聪明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要考级，所以说他们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考级的策略，然后跟老师说你就是要这样教。这一方面其实就是给老师一个捷径吧，就是你只要这样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你不用自己去发掘说更多的材料之类。但同样，他的问题就是说老师不会有一个创造性，然后小朋友也很可怜，就是来来去去这么几个考级的曲目、考级的知识，也没有其他说我喜欢什么而去弹什么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，但这个对老师的经验来说，就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累积经验的一个方法。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学音乐的，然后我在Sydney 的朋友也是分几种，一种像我这样子，就是比如说先有一点经验，然后开始去钢琴学校啊、studio 啊，然后教学生；还有一种就是他们会自己登广告，在自己这一个区域里面登广告，招揽学生；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完全通过朋友介绍，然后把小朋友就慢慢送过来。留学生的话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还是首先英文要过关吧，因为不管你教什么东西，家长都要求是至少是双语教。学，所以英文是一个比较很多留学生的一个坎。其他的话，我觉得留学生可能要多一点了解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体系，然后才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。当然，这需要常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。我身边有留学生的朋友，他们在教学方面，他们其实也算是比较成功的，也有很忠实的一群学生。 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非常的努力，各种尝试各种的创新。比如说，他发明一个方法说，就是 encourage 小朋友去对钢琴怀有兴趣。他就会说，我给你伴奏，你随便弹什么，在白键上随便弹什么，你都可以成为一首很漂亮的乐曲。那小朋友就会想说，我好想弹，我好想弹，他就会有一个兴趣，或者说他会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小曲子，然后让小朋友就是会。有一个动力想要去练，然后让他们给这个曲子起个名字，所以我觉得这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性的一个教学。